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下降，川普政府基于安全因素拒绝中国移动进入美国市场，中共维稳当局镇压维权律师活动人士的709大抓捕即将3周年，被捕人士的亲友和709案的关注者举行纪念活动。有报道说，中国为了发展半导体产业，窃取台湾商业机密的案件不断增加。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跟美中贸易有关的两则新闻。受美中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今年上半年的美国出口增长速度大幅下降。中国海关星期二夜间意外披露一组对美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对美国出口增长 5.4%， 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 13.9 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最为明显，对美国出口增长仅仅为 3.8%， 增速下降高达 23.8 个百分点，这显示出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中国海关以往公布的贸易数据中，包括对具体国别的月度进出口、贸易账数据，但最新的数据按照惯例公布与美国的贸易账数据。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即将在本周五才生效，但是呢，两国之间相互威胁加征关税已经长达几个月。这组最新的数据显示，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影响中国对美出口了。美国的征税目标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而在中国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领域，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的总值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另外，川普政府决定建议阻止中国最大的手机通讯公司中国移动进入美国电信市场。美国商务部采取这项行动之际，正值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因为贸易纠纷相互开征惩罚性关税的前夕。美国商务部属下的国家电信和电信息管理局星期一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以国家安全为由，建议联邦通讯委员会否决中国国营的中国移动2011年提出的在美国跟其他国家之间提供通讯服务的申请。国家电信和电信息管理局的文件里面指出，中国移动容易受到中国的利用、影响和控制，中国政府可以利用中国移动建立的链接进行经济间谍和情报搜集，对美国构成无法接受的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这份声明引述美国商务部负责电信和信息的助理部长雷德尔的话说，在同中国移动进行大量接触之后，无法解决对美国执法部门和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持续风险的忧虑。美国拒绝中国移动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即将开打。美国定于7月6号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也将对从美国进口的数百亿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下个星期就是中共维稳当局镇压维权律师活动人士的709大抓捕3周年，被捕人士的亲友还有709案的关注者举行了纪念活动。另一方面呢，中国退伍军人在一些地方相继的发起集体维权抗议之后呢，中共高层最近召开了会议，交流退役军人的工作经验。有关的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所做的连线介绍。
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那么2015年7月9号的前后呢，中国各地展开大规模的抓捕拘押和传讯行动，人称709事件。那么当时呢有数百人受到了波及，失去了自由，那么遭到起诉和被判处重刑、缓刑和监外执行的多达这个10多个人啊。那么其中呢包括这个像是吴干这一类的这个网民超级低俗这个屠夫的这样一些人士啊。那么我就想问问您呢，就是说现在呢这个709事件的相关人士呢，在目前这个关口他们有哪些活动，那么各方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709事件3周年来临之际，一些709家属发起了探访活动，前往一些地方的看守所和监狱，为被关押者存钱存物，拍摄视频。他们已经去了沈阳，为关押在那里看守所的李玉涵律师存生活费。他将前往山东、河南等地探访帮助过他们的人，预计在7月9号以前完成这个探访计划。709家属李文足一行今天下午到达了山东泰安，准备看望已故维权律师刘荣生的亲属。刘荣生生前为涉及709案的谢远东律师辩护，还曾经代理这个维权人士张六毛、性侵嫌等案件。去年4月，刘荣生律师在辽宁本溪出差途中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昨天呢，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和维权人士翟延民的妻子刘二敏，到了沈阳第一看守所为维权律师李玉涵存钱，并且送夏天穿的衣服。李玉涵曾经为维权律师王宇辩护，曾有报道说李玉涵在看守所里面啊遭到了酷刑的虐待。李文足介绍说，这次去沈阳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受到阻挠。今天呢是人权律师王全章被抓或者被失踪1090天，他妻子李文足呢在维权和被当局打压过程中成为709家属代表人物之一。那么针对中国司法部长2015年709案发生时的这个公安部副部长傅振华日前对媒体称依法处置王全章一案这个说法，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表示呢，这是敷衍舆论的谎言。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李文足的说法。
说的好听，然后实际背地里干的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就是这样的。他们每天都是在表演，是谎言。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你撒谎可以，那我就把你的谎言说出来。那你今天依法处理王全章案子，你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实际上是我的丈夫王全章3年来生死不明。
维权律师王宇昨天接受了香港无线新闻的采访。王宇在采访中说，当局当时啊以他儿子作为要挟，强迫他认罪。有消息说，被判8年监禁的维权人士吴干啊，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网名超级低级超级低俗屠夫的这个吴干啊，他日前呢首次在狱中会见了他的父亲徐孝顺。另外呢，今年5月，湖南司法厅吊销了维权律师文东海的这个职业的执照。当时呢文东海遭到一些不明身份人员的骚扰，没能参加听证会。文东海呢原为中共党员，他表示今天接到了湖南律师协会党支部的电话，要对他做党内的违纪处理。文东海随后发表声明宣布退党。宇宙。
好的，那么中共一些高官呢最近在河北召开会议，说是交流退役军人工作经验。那么此前在河南的漯河、四川中江以及江苏镇江等地呢，先后发生了老兵抗议维权事件，尤其是镇江事件的事态是非常的严重啊，这个让当局是非常的不安。那么这次的会议呢，是不是能够解读为安抚老兵情绪和稳定现役军人军心的一项举措呢？那么退役老兵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么近来我们看到中国多个地方发生了老兵抗议维权事件，当局呢是软硬兼施，多管齐下，对退伍老兵维稳。在镇江大规模老兵抗议事件发生流血冲突以后呢，各地还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抗议事件，给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7月2号，各地的一些老兵到北京的国家信访局集体表达诉求，当时警察和维稳人员封堵了马路两头，致使外地赶来声援的老兵无法靠近。当时呢就聚集了大概有6-70名据老兵的说法啊。那么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6月30号到7月1号，特 退役军人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河北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国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和公安部长赵克志出席，赵克志也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啊。那么报道说呢，要因地制宜做好优抚安置工作，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做好扶持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生活困难救助等工作，让广大退役军人切实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而且还要包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尚以及价值导向，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不过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和部署目前尚未公布。那么参与声援镇江老兵维权的苏州退伍军人祝永健表示呢，他被遣返回家后就遭到当局外包的黑社会人员日夜看押，出门买菜都有几个壮汉跟随，要到城外就会被殴打。朱永健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牵头声援镇江老兵维权的这个一位战友被当局维稳了，目前无法进入老兵微信群。朱永健说，当局派大批手持警棍盾牌的特警夜袭维权老兵，驱散抗议者。失踪的维权老兵呢，有一些是这个下落不明，而老兵的诉求至今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朱永健认为呢，河北这个石家庄开会显然是为了老兵问题而来，但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了基层都会走样。下面呢，这还有这个就是官媒说呢，这个河北在退役军人管理方面有不少好的做法。官方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到退伍军人拘信，就是为了应付老兵抗议声浪带来的压力。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朱永健的评论。
对这种压力是坦诚的，但是你下面像孙春兰、什么赵克志啊、郭声琨啊，他们屁股也不干净啊。像习近平、李克强到下面就不好使了，就是表面文。我个人认为啊，你在传媒一道一道传下去，就是这种形式。我们这么多年，反正总是会有，总是会有，会有。
中国官方对于这些抗议事件呢，一直保持低调，那么官媒也是避而不提。由退伍老兵指新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形同虚设，尽管这个被认为模仿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设立的专职部门呢，已经挂牌好几个月了，但是其官方网站和联系电话至今搜索不到。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为我们提供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跟朝鲜之间有关的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星期将第三次访问平壤，很多人怀疑朝鲜在加强而不是拆除核武器以及导弹设施。蓬佩奥今年早些时候作为美国中情局长第一次访问平壤，他定于本星期四到星期六再次访问平壤。上星期天，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和朝鲜官员在韩国非军事区举行了会晤，这是美朝官员在6月12日的新加坡川金峰会后第一次接触。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我们继续取得进展，昨天的会晤很好，国务卿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到访那里继续那些讨论。不过桑德斯拒绝谈论美国情报官员的结论和商业卫星图像所显示的朝鲜继续改进核武器和远程导弹项目的消息。卫星图像和美国情报官员的说法恰恰相反，因为川普最近宣布，由于他跟朝鲜领导人非常成功的谈判，今后再也没有来自平壤的核威胁了。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最近在多个秘密地点进行跟核武器浓缩铀生产有关的活动。朝鲜看来在咸兴进行完善弹道导弹建筑工地扩建的工作。美国 NBC 电视台还有华盛顿邮报报道，朝鲜试图在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数量以及相关设施的范围方面欺骗美国。白宫现在还是相信朝鲜有意契合，而且呢，本周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将再度访问平壤会见金正恩。 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已经会见了几位大法官的可能人选。白宫表示，总统并不会询问可能人选反堕胎选择权的话题。有关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发来了下面这篇连线报道。
朝鲜的方面，今天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是证实了，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在7月5号前往朝鲜继续进一步的谈判。那么关于这个无核化的部分，那不过关于这个卫星图像显示朝鲜仍在进行核武项目，对此呢，桑德斯则是表示他依然是有信心，认为说这个去核化呢是依然在这个顺利的进行。那不过呢，今天在内政方面，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那么川普总统到会指派一个什么样的人选？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告诉记者说，他今天早上已经跟四位其中的他的这个名单上的人选见了面了。那么今天桑德斯证实说，川普总统跟这四个人早上呢谈了大概有45分钟。那么接下来川普总统也说呢，在本周稍晚他会跟继续其他的3到4位人选继续的讨论跟他们会面，来了解一下他们对于这个法律还有这个最高法院方面的立场。那么对于是否川普总统会有这个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也就是说呢，他一定会指派一个所谓的这个反对堕胎的一个法官。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不会去问这个法官的人选这个问题，他只会考虑到说他们本身在法律上的素养是否足够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那么更多详细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相关报道。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将于7月9号宣布下一任大法官的被提名者。
我会选一个对的人，我会选一个突出的人。
参议院共和党人表示，将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通过川普的提名人。
参议院会在这个秋季表决通过肯尼迪大法官的继任者，总统的提名人应该被公平的考量。
民主党人仍然对共和党人拒绝考虑奥巴马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表示不满。他们警告说，最高法院可能会在意识形态上右倾，这将影响到美国未来几十年的堕胎权、医疗保险、同性恋权益和工会。After Kennedy's
departure, 肯尼迪离开后，最高法院会分为两派，一派是共和党任命的，另一派是民主党任命的。无论肯尼迪的继任者是谁，这个人都将会有机会影响美国法律和一代人的公民权利。
民主党无法只凭借自己的力量否决川普的提名人，但如果和一些支持堕胎权的温和共和党人联合，还是有可能否决川普的部分人选。
我不会透露过多细节，但是有一些人如果被提名，我是不会投赞成票的。
在最近和媒体的采访中，川普拒绝透露对堕胎的看法是否是挑选提名人的决定因素。不过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川普明确表示要为推翻最高法院1973年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堕胎权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铺平道路。
这会发生，我认为这会自动发生，因为我会给最高法院指派一名反对堕胎的法官。
去年，三位民主党参议员与共和党人一道通过了川普的第一位最高法院提名人，坚定的保守派人士戈萨奇。除了肯尼迪以外，最高法院还有三位法官已经超过70岁，这意味着川普可能有机会在将来提名更多的大法官候选人。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么在刚才鲍曼的报道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堕胎权呢，女性的这个身体权将是很重要的议题。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被问到，是说刚才讲到共和党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参议员柯林斯呢，她本身已经讲了。他说这个支持堕胎的这个当年最高法院的这个Roe v. Wade 他这个判决案呢，他认为这已经是这个既定的法律了，那就不需要再做更改了。那么对此呢，这个桑德斯的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对这件事情并没有特别的看法，他也不会特别去问这个法官人选这个问题。那么之前川普总统也说了，在他的人选当中有两位将会是女性，那是否今天早上他所见的那几个人当中就包括这两位女性的法官？那么今天桑德斯也不愿意正面承认，所以看得出来呢，在法官人选上呢，白宫方面还是非常谨慎的在进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有关于美国驻广州总领馆人员受到可能的声波攻击事件也受到了国会方面的关切。有关于国会的反应，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做了下面的介绍。
就像刚刚在稍早的言行当中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根据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呢因为这个异常的声响和压力而感到不适的这些事件呢，目前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加剧。目前呢，美国国务院已经从中国撤回了至少11位美国外交人员接受进一步的医疗检查，其中呢8位来自广州的总领馆，1位来自上海的总领馆，另外还有2位则是来自驻北京的这个大使馆。那么在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当中也提到了，一共有25位在中国的美国使馆人员呢已经表示遭受到外界所称的可能的声波攻击。对此呢，美国国会也表达了非常强烈的关注。那众议院方面呢，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外交委员会成员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威尔逊，上个星期是特地致函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国务院方面针对有关事件提出完整的报告，包括说明美国政府目前采取了哪些的措施应对发生在古巴和中国的这些事件，以及计划要如何解决据称的这种声波攻击的问题。那么威尔逊议员他在信函当中还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具体的行动来保护美国驻外使馆人员及其家属。议员同时还表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员送回美国来接受治疗，说明了目前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日益严重。除此之外，在参议院方面呢，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也在他的推特上就有关的事件来进行了发文。那么他在他的推特上提到说，据报由于这个不正常的声波和压力，已经有更多的美国人从中国撤离，就像之前在古巴和中国所受到的伤害一样。那么这个再回到众议院方面的威尔逊议员，他还提到说，针对这些受到的攻击，他已经在这个众议院方面提出了法案，包括这个要求美国各个部会，包括国防部、商务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与司法部及情报单位来进行合作，就古巴和中国使馆收到不明声波攻击的事件来提出分析，并向国会报告调查的内容。那么就像刚刚在稍早的这个国务院的连线当中也提到了，美国驻中国的这个官员呢目前是不愿意就有关的事件来发表评论，不过国务院呢这个星期六的时候也发表了这个书面回应，称一些外交人员和家属被撤回美国进行进一步的评估，那么有关的事件呢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总统川普几个月前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美国国务院宣布从8月6号开始将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抵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美国国务院发言官员还告诉美国之音，尽管中国是伊朗核协议的签署国之一，中国不止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投票支持打击恐怖活动的制裁方案。而美国也相信中国并不支持伊朗在中东地区进行的导弹扩散以及恐怖活动。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那么美国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最新的做法。那么此外呢，继续和伊朗有石油生意往来的中国公司是不是会遭到美国制裁措施的波及呢？
简单来说，和伊朗呢继续有石油生意往来的中国公司预计将受到美国制裁方案的波及。那么最新的一波美国恢复对伊朗制裁，第一波呢将从8月6日开始，那么是针对伊朗的贵金属以及汽车产业。那么第二波的制裁呢将从11月4号开始，针对伊朗的能源企业能源产业以及伊朗的中央银行。另外美国国务院官员强调，这是美方呢将通过外交以及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加极大化的压力。那么一些国家呢的公司，一些50多个国际公司呢已经表示呢愿意和美方来配合美方的制裁方案。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蓬佩奥的资深幕僚 Brian Hook怎么说。
超过50家国际公司已经宣布打算离开伊朗市场，特别是在能源和金融领域。我们已经向世界各国和他国公司明确表明，我们正在对伊朗政府施加严重的经济压力，直到伊朗政府改变导致区域不稳定的政策。
从 伊朗购买石油以及继续和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外国公司呢，将受到美国制裁方案的波及，而美国目前并没有任何的计划要来对这些国家或是对这些公司来授予豁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国务院官员怎么说。
Well, we will not hesitate to take action when we see.
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制裁行动，这符合我们对伊朗的经济和外交孤立政策。美国的官员，包括财政部以及其他部门的官员，到欧洲、亚洲等地区和当地的官员进行磋商。这些磋商将继续密切地进行。我们不仅和欧洲进行密切磋商，而且还将与受到美国恢复对伊朗制裁手段影响的其他国家密切磋商。
过去美国政府的做法是每六个月就对这些中国公司授予制裁的豁免，换句话说呢，这些从伊朗购买石油的中国公司在以前这个伊朗核协议的架构之下呢，尽管对伊朗有生意往来，但是在美国的制裁豁免之下呢，不会受到波及。但是今天国务院官员强调，尽管有一些国家计划，一些国家或是一些公司计划要减少从伊朗的进口，美国会愿意这个逐案审查和这些国家进行合作，但是美方目前没有计划来授予制裁的豁免。鲍荣。
好的，另外一方面呢，根据《纽约时报》等一些美国媒体报道，令美国调查人员困惑的美国驻华使领馆的人员，由于异常的声响和压力而感到不适的奇怪事件呢，最近是进一步的加剧了。那么，美国国务院已经从这个中国撤回了至少11位美国的外交人员，那么回到美国接受进一步的医疗检查。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呢？
美国之音就此具体的询问美国国务院，在美国驻广州的领事馆工作人员遭受不明的声波攻击之后呢，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包括了美国驻上海的领事馆以及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是否也出现类似案例？但是国务院并没有直接回答。国务院只表示，目前呢的确有一些外交官还有他们的家属在美国接受额外的医疗评估，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案例被证明是医学上的轻度脑损伤，但基于隐私呢，美国不能具体评估提出进一步的细节。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国务院一再的表示，美国的公民以及美国派驻在外国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还有他们家属的安全以及健康是美国国务院的第一优先考量之一。国务院还表示，中国政府呢已经提出保证，愿意协助合作来进行调查，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根据报道，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敦促川普政府就中国对宗教团体的打压向中国领导人施压，并且表示第一个目标就是制裁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六月末援引不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的话说，布朗巴克六月在闭门会议中告诉国会共和党成员说，他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谈判是一个绝佳的筹码，来向中国施压，改善中国国内的宗教自由问题。根据布朗巴克的提议，川普总统可以基于奥巴马总统时代的人权法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要求国务院和财政部冻结镇压宗教自由的中共官员资产。这部根据以一位死在狱中的俄罗斯会计师命名的法律，此前仅针对俄罗斯一国，后来扩大为全球范围的人权问责法。非营利性的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制裁中共高层官员的措施非常欢迎。
也就是我是非常赞同这个措施了因为这个从奥巴马总统签署这个全球麦格尼斯基这个人权问责法案以来呢，就是今年正式也实行第二年，去年呢只是制裁了一个中国低级别的一个官员那我觉得今年的对于中国的整个宗教自由的这个恶化呢，已经达到了可以说文革以来文革结束以来历史的最 恶化的水平上。
美国之音就此事向美国国务院求证，国务院并没有正面进行回应。国务院官员表示，国务院不预测我们要进行什么制裁，制裁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打击严重人权侵犯和腐败的工具。如果川普总统同意这一举措，那么这将是川普政府首次因限制宗教自由的原因制裁中国官员。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曾任堪萨斯州州长，他于今年一月在川普总统提名后接任国务院的职位。他是第一位接任这个职位的天主教徒，与福音派社群的关系紧密。傅奇秋牧师说。
那么布朗贝克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呢，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么他是确实是很真诚的重视这个改善全球的宗教自由，尤其是对中国非常的关心。我觉得他在这个向国务卿蓬佩奥和这个川普总统提出这项提议就是对中国的一些高官就是说不能仅仅只是一些低级别的没有特别决策力的官员。那么我觉得说像陈全国就是新疆的书记这种人呢，确实是就是说应该一些实际的措施让他感受到他作恶的必须要成为过街老鼠不仅因他这个旅行应该受到这个限制，而且呢他和家人的财产呢也应该被冻结。
陈全国自2016年开始担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他被认为是中共强硬派的领导人，摒弃了前任提倡柔性治疆的张春贤的做法，采取强硬手段管控新疆的维吾尔人，不仅大大提升了新疆的安保程度，还开展了一系列意识形态运动，包括要求新疆各地大批维吾尔族穆斯林参与再教育营。自由亚洲六月末报道说，在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土外特乡，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居民曾经或正被关在再教育营里。傅奇秋牧师表示，新疆的情况可谓已经形成人权的灾难和宗教自由的灾难。美国国务院过去连续19年在其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国务院2018年发布的报告说，在过去的2017年，北京继续对宗教实施控制。当政府认为这些活动威胁到国家或者执政的共产党时，就会限制宗教信徒的个人自由活动。这份报告估计，有数十万维吾尔穆斯林已经被强迫送进再教育中心，并且已经实施了广泛和侵入式的安保和监控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中国背景的风险投资进入硅谷已经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有专家担心一些低调进入敏感领域的风投项目背后藏着中国的战略野心。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路透社最近报道说，有超过20家硅谷风险投资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基金或国有实体有密切联系。华尔街日报今年4月的风险融资统计说，当前主要来自中国的亚洲风险投资带动融资总额的大幅提升，改变了风投行业的格局。2017年亚洲投资者对初创公司的投资几乎与美国投资者相当，占全球1540亿美元风险投资额的40%，美国占44%。不过，美国的观察家和战略决策者开始担心，与单纯追求投资利润回报的大多数西方风险投资者不同，许多中国的投资项目是受到战略利益的驱动，政府发挥了很大影响，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特别受到关注。有分析说，中国资本通过组合型基金投资的做法，让人很难彻底弄清资金来源。路透社的统计说，杭州市政府支持的杭州硅谷孵化器项目至少投资了另外10家硅谷的风险基金，隶属于苏州市政府的元和谷风创投投资过人工智能和自主驾驶汽车的初创企业，上汽集团的风投部门也曾经投资过硅谷的自动驾驶、地图绘制和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设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和创始人阿特金斯对美国之音说，
people don't understand. It's not like the U.S. system where, you know, we have private firms that.
他对美国之音说，和美国的体制不同，在中国他们的公司和政府政策更紧密一致，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这些投资者有很多是有意识的中央政府战略，给硅谷早期发展的公司投资的目的是获得他们的技术专长。路透社说，一直以来风险投资公司没有义务披露他们的投资者是谁，创业者也很少过问。阿特金斯认为，随着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通过，美国总统可能会被赋予更大的审查不同投资和协议的权利。美国行政当局可以禁止对某些中国对美国公司的风险投资项目。他还说，美国要警惕中国在激光、材料、半导体等军民两用技术的投资。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华尔街日报有报道说，中国为了发展半导体产业，窃取台湾商业机密的案件不断增加。台湾的朝野立法委员也呼吁政府加强防范措施，并且落实法律判决。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积极发展半导体产业，除了以高工资延揽台湾人才，也以不择手段的方式窃取商业机密。台湾官员表示，北京有时以五倍工资为诱惑，怂恿台湾人才带着设计蓝图一起过去。报道还说，台湾最近十起与科技相关的起诉案件，其中九件检方都指控技术落入中国手中，或是有意提供给中国企业。台湾前金管会主委、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明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中国大陆窃取台湾相关技术的报道不令人意外。
但是我希望中华民国政府要防范，那另外中国大陆也不可以用窃取的方式，因为这样实质不合适也违法，那相关的企业也要做相关的防范，必要的时候提出检举，让刑事或者法院来做最强制的判决。
曾明宗还说，中国大陆目前是请全国之力发展半导体产业，台湾必须采取措施强化自身优势，否则很可能会被超越或取代。华尔街日报报道，全球智能手机及电脑大多在中国制造，但是中国使用的半导体几乎全部仰赖进口，去年为此花费2600亿美元，比进口石油还多60%。中国政府希望2025年的时候，40%中国制造的手机能采用自制晶片，也就是目前水平的4倍。纽约时报6月底的一篇报道还揭露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黑暗面，以台湾联电公司被美国美光科技控告替中国国企福建晋华窃取商业机密为例，反映了美国为何要对中国开启贸易战争的部分原因。福建晋华则发表声明否认相关指控，还反控美光，并说国际寡占者试图以相关指控阻挠中国企业进步。中国外交部也长期否认中国公司窃取知识产权。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连美国企业都饱受商业间谍之苦，台湾的企业实在也很难幸免。
根据美国的统计，美国每年受到商业间谍的这个损失的国家利益跟商业利益远大于这个军事这个上的受损，也就是说他可能每年受损的这个商业机密以及受损的金额，事实上是数以10亿、100亿美金来计，所以说坦白讲这个数字是天文数字。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事实上台湾并不缺乏保护敏感科技的法律，重点还是在是否能彻底落实判决。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官方数据显示，台湾相关的科技窃案去年达到20件，比2013年的8件增加1倍。不过，台湾警调单位大多没有起诉窃案当中最终获得利益的中国厂商，原因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境内执行法院的判决。报道还说，多名律师指出，两岸目前政治分歧深化，在台湾发生的科技窃密案似乎越来越猖獗，北京追求半导体机密被看作是实现统一的一环。与此同时，中国公布的惠台31项措施，试图吸引更多台湾企业及高知识分子前往就学、投资和创业。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认为北京此举有政治动机，台湾领导层也以增加研究人员及企业创新的经费来进行反制。半导体产值占台湾 GDP 的1/5，也是目前最大的出口项目，每年总额达到920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建党97周年在即，官媒推出大型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歌颂国家主席习近平政治生涯的发端。由于这部作品触及到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产生的反响可能超出了筹划者的预想。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本来可以一句话就予以制止这种系统造神运动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媒报道，为庆祝建党97周年，6月28日起，官媒播出平台推出了12集大型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作品是在同名纪实文学和有关纪录片基础上改编制作的，讲述习近平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以及那里几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该片每集25分钟，新媒体版也将陆续播发。与此同时，5种少数民族语言版和40多种外语版也在筹划当中。梁家河的播出提前做了隆重预告，称央广10家播音员主持将倾情演播这部语言朴实、情感真挚、制作精益求精、感染力强的作品。北京独立社会学工作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积极的方面呢，当然就是引导和教育青少年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啊，要有立足于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要有那种奋发有为同时充满理想啊，像这个习主席那样啊，这样的一种精神。因为习主席他从个人来说，无论说人品还是他的经历那肯定都是一个励志的榜样。
梁家河纪实文学采用了习近平回顾梁家河7年插队感想的原声，习近平走入政坛后多次与梁家河近距离接触的影像素材，再次被这部纪实文学吸纳，成为作品的特色。不过，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认为，这部作品是系统造神运动的一个例证。他说，
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系统工程中的一项，那少年至今15岁到那儿吗？没完没了的把它造成是什么革命圣地延安一样的东西是吧？太低估中国人民的智商了。我跟你说，就是现在这个官员们人们这种愚蠢的，他所做的这一切东西都是为了给大明看，去拍马屁。本来习近平他自己可以一句话就制止这个东西，一片嘲笑之声，自己还不知道是吧？他也不在乎，这套体制就是给上面看的，上面又不制止是吧？看着还高兴，上下呼应的这么一个历史性滑稽戏。
报道说，对习近平形象的宣传，除文学艺术手段外，有中国学术研究单位也参加进来。陕西社会科学院6月21日发出梁家河大学问的科研课题通告， 其中包括梁家河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梁家河精神与当代青年的精神塑造研究，梁家河大学问与红色文化基因研究等近20项课题。李大同对此评论说，
梁家河的那个生涯被弄成科研题目，简直是能让人把大牙都笑掉。这种拍马屁，这种无耻，这种寡廉鲜耻，已经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时代。我可以告诉你，你毛子这当时都没有这样不顾廉、没有廉耻的这种宣传是没有的，都不会去宣传毛泽东少年时代怎么样了。
香港大学新闻和传媒中心中国媒体项目共同主任戴维·班德斯基教授说，现在可以进一步看到对习近平的膜拜气氛如何在深刻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纽约时报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有关教育官员正在全国2500所大学对思想教育下猛药。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被批思想教育松懈。梁家河播出产生的另外一个效应是再次揭开文革时期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伤痛。胡兴斗认为，在这方面梁家河有美化知青上山下乡、美化文革之嫌。他说，
我想喊出这个青春无悔的人，他都是后来成了，要么是成为权贵的一部分，要么是出名了赚大钱了，在喊出来青春无悔啊。而对于绝大多数99%的人，他可能那段时间可以说是耽搁了他的青春，耽搁了他的学习啊。现在可能绝大多数人成为下岗职工，可能绝大多数人现在生活还困难，可以说那一代是最无知识、最无技能的一代人，是被荒废的一代人。但是呢，尽管是被荒废的一代人，他也会有少数的接触者，这个习主席像还其他的啊，像有些作家，有些什么啊，所以这少数的接触人，他们喊出了青春无悔，并不代表啊，并不代表那个年代就是对的。
美国之音多次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谈到知青争相返城，报道说各级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子女打先锋。北京知青张明说，越到后期的时候士气就越低落，大家都是想着咱们想尽办法返回城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吧。报道还说，当时高级干部子女即使下乡，大都也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等方式离开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也不例外。而被抛在后面的则绝大多数是无助绝望的普通家庭子女。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将对政治对手的这个控制呢延伸到了海外。如今传统的人盯人监控还是在继续，不过呢，新兴技术让中共向全球扩展专制统治的努力如虎添翼，监控范围和复杂程度远远的超过过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餐馆落座后不久，魏京生发现马上就有一男一女也在他们旁边桌子的位子上坐了下来。两个人不像是情侣，彼此无话，点了些饭菜就各自低头看手机，桌上还摆着第三部手机。
因为我们在国内跟共产党斗争很多年嘛，所以对这种人就比较敏感。
嗯，
有的时候不太明显，有的时候就非常明显。比如说他们用那个留学生干这种活的话，他们技术水平不高，那太明显了。两个人谁也不跟谁说话，放三个手机，你看两个手机完了，旁边还放一个手机干什么？那不就是窃听的吗？
魏京生告诉美国之音，这样的事在他身上时有发生，特别是在那些和大使馆关系好的中餐馆里。魏京生是一名知名意见人士，因为从事民主活动，在中国的监狱度过了18年，1997年来到美国，目前居住在首都华盛顿。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将对政治对手的控制延伸至海外。 如今传统的人盯人监控还在继续，不过新兴技术让中共向全球扩展专制统治的努力如虎添翼，监控范围和复杂程度远超以往。澳大利亚智库澳洲战略政策中心上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官员试图强迫海外中国公民在其经营的企业里安装监控设备。报告关注的重点是中国正在打造的社会信用体系。这套雄心勃勃的工程创建于2014年，通过大数据收集和分析手段，监控、影响、评判个人、公司和其他实体的行为，核心目的是让他们和中共的政策、指示及意志保持一致。中国计划到2020年让社会信用体系覆盖全体国民。报告作者、研究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和社会控制的学者霍夫曼认为，这套尚在雏形中的体系不仅将加强执政者对本国民众的政治控制，还将影响国际企业、海外华人社区，并可能直接干扰他国主权。比如今年一月，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一篇文章说，华人华侨也将被纳入即将设立的全国民航行业信用信息记录，失信者将按照违规程度列入灰名单和黑名单。报告指出，这项规定很可能被滥用于惩罚政治意见者，比如常被当局错误地指控为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维吾尔人。报告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海外华人华侨可以涵盖任何中共认定为中国人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另一方面，美国一家媒体报道说，中国科技巨头中兴通讯与北京资助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合作，将这家自称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机构变为中国当局在海外的数据收集中心。每日野兽网站的调查披露，中兴公司和孔子学院的合作已有十余年。早在2005年孔子学院设立之初，中兴就参与创建了法国一所大学的孔子学院，并为其提供远程教学技术。公司还为从古巴到赞比亚的孔子学院提供设备和培训。报道说，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将中兴公司视作中国监控的渠道之一。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驻美大使馆日前在其网站上发出重要旅行警告，提醒来美国旅游的中国公民要注意的一些事项。6月28号的通知说，美国治安不靖，枪击、抢劫、盗窃案频发。目前暑假临近，不少父母携孩子来美国旅游，留学生群体也进入出游高峰。在美国旅游期间，应该警惕周边可疑人员，避免单独夜间外出。如果遇到危险，请冷静应对，并拨打911电话报警。随着中国中产阶级扩大，出境旅游成为中国人生活质量的一个指标。一份2017年的调查显示，将近一半中国的受访者表示，旅游目的地的安全程度是他们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中国赴美游客人数从2009年的52万多人增长到2016年的约300万人。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布美国枪击、抢劫、盗窃案件频发的安全提示并不是第一次。在2016年，一名中国学生在亚利桑那被枪杀后，中国驻美大使馆就警告中国公民不要去治安条件不好的社区。中国外交部四月在其微信平台上警告说，美国经常发生枪支犯罪。上个星期，毗邻华盛顿的马里兰州发生了一家报社遭到枪击事件，导致五人丧生。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来美国的中国公民发出的旅行警告的时机，同美中贸易纠纷不断升级。7月6号星期五，美国将对数百亿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惩罚性关税是否有关联，是否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就说，暑期是中国公民进出美国的高峰，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布这样的提醒完全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中国外交部跟中国驻外使馆有义务职责就中国公民往返国家或地区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给予及时的提醒。好，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因为受到美中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今年上半年的美国出口增长速度大幅下降。中国海关星期二夜间意外披露一组对美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对美国出口增长 5.4%， 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 13.9%， 其中六月份最为明显，对美国出口增长仅仅为 3.8%，增速下降高达23.8%，这显示出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中国海关以往公布的贸易数据中，包括对具体国别的月度进出口、贸易账数据，但最新的数据按照惯例公布与美国的贸易账数据。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即将在本周五生效，但两国间相互威胁加征关税已经长达几个月。这组最新的数据显示，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影响中国对美出口了。川普政府决定建议阻止中国最大的手机通讯公司中国移动进入美国电信市场。美国商务部采取这项行动之际，正值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因为贸易纠纷相互开征惩罚性关税的前夕。美国商务部属下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星期一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以国家安全为由建议联邦通讯委员会否决中国国营的中国移动2011年提出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提供通信服务的申请。政府文件指出，中国移动容易受到中国的利用、影响和控制，中国政府可以利用中国移动建立的连接进行经济间谍和情报搜集，对美国构成无法接受的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星期将第三次访问平壤，很多人怀疑朝鲜在加强而不是拆除核武器以及导弹设施。蓬佩奥今年早些时候作为美国中情局长第一次访问平壤，他定于本星期四到星期六再次访问平壤。上星期天，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和朝鲜官员在韩国非军事区举行了会晤，这是美朝官员在6月12号新加坡川金峰会后的第一次接触。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拒绝谈论美国情报官员的结论和商业卫星图像所显示的朝鲜继续改进核武器和远程导弹项目的消息。川普总统最近宣布，由于他和朝鲜领导人非常成功的谈判，今后再也没有来自平壤的核威胁了。不过卫星图像和美国情报官员的说法恰恰相反，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最近在多个秘密地点进行与核武器浓缩铀生产有关的活动，朝鲜看来还在潜心进行完善弹道导弹建筑工地的扩建工作。中国驻美大使馆日前在其网站上发布重要旅行警告，提醒来美国旅游的中国公民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